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你好，我亲爱的同学，杰心向您问安。在空中神学院里一起学习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属物质的世界是罪恶的，属灵的世界是敬善敬美的，而人也只能够透过智慧，我们的神，才能够得到罪的解脱。我们唯有不断地寻求神的同在、带领与祝福，我们才能够得到心灵的满足、生活的平安。听过了以弗所书，今天亚波罗牧师要讲的是哥罗西书，来，我们准备上课。
兄姐妹们，主内平安。这一刻我们学习哥罗西书，让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通过保罗在哥罗西书里向我们展现出我们在基督里可以得到从天而来的一切的丰盛，我们既不必在他以外寻求任何事物来得救，也不必寻求任何事物来成圣，我们唯一所需的就是被圣灵充满，也就是首先被基督的话充满。求你让今天的学习帮助一切基督徒都能够摆脱从魔鬼、从世界和从人所设立的枷锁，让我们享受在基督里的自由，从而能在爱和真理上生根建造、见长成熟。我们以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有不少解经家都认为哥罗西书是保罗书信中在神学和哲学上最深奥的一本，这话是不无道理的。因为保罗在哥罗西书中对付的假教训是一种混合主义的，把诺斯底主义和犹太主义综合在一起，并且打着基督教的旗号而编造的新宗教。今天正是一个混合主义盛行的时代，许多人把基督教的一点皮毛与异教和民间宗教的东西混合在一起，创造自己的新宗教，并因其中掺有一点被扭曲了的基督教的真理而带有极大的欺骗性。因此今天的教会正是需要哥罗西书的信息的时候。我们先来看一下哥罗西书的介绍，关于本书的作者、著作日期与地点。从文内证据看，本书的作者自称是保罗，书中的语言、文字、气氛和神学都与保罗其他书信非常一致。从文外证据看，从早期教会开始对保罗是哥罗西书的笔者从来没有过异议，只有到19世纪才开始出现反对意见，理由是本书中所反对的异端是诺斯底主义，而诺斯底主义是2世纪才出现的，因此不可能是保罗所写。然而有两个理由可以反驳这种观点。首先，本书中所反驳的诺斯底主义不像2世纪的诺斯底主义那样完整和成熟，而只是一种初期的雏形。第二，早期教会一致见证诺斯底主义在一世纪就已经开始，是由那个行邪术的西门所发起的，因此没有必要把本书的写作日期定在二世纪，因为此书是保罗的监狱书信的一封。而从腓立比书里看，保罗在这次坐监时得以传福音给狱营全军和该撒家里的人，说明是写于罗马，因此普遍认为四封监狱书信是写作于保罗第一次坐监于罗马的时候，时间一般被定制60至62年，但也可能早到58至60年。因为送哥罗西书和腓利门书的都是推基古和阿尼西姆，所以这两封信一定是同时写的。以弗所书是由推基古送去，有可能是与以上提到的两封同时，也可能早一段时间。而腓立比书因为是期待即将被释放，所以很可能是这四封信中最晚的一封。 总而言之，哥罗西书应该是写作在公元60年左右，地点是在罗马保罗被软禁的家里。关于哥罗西的城市和教会，哥罗西地处从以弗所到巴比伦的东西方贸易大道上，在保罗以前的好几百年已经是小亚细亚的大城市了。但是到了保罗时代的公元1世纪，因为临近两个城市老底加和希拉波利的建立，哥罗西已经退化成为二等的城市了。哥罗西有一个相当大的犹太人群体，历史记载在两约之间的公元前2世纪，西流基帝国的安提阿古大帝曾将至少2000名犹太人从巴比伦迁移到哥罗西居住。不过从宗教信仰上来讲，根据在哥罗西考古发现的钱币来看，当地人似乎多数是崇拜异教的各样神祗的，尤其是相信有多种在灵界的邪恶的势力，需要用法术和咒语来抵挡和赶走。哥罗西的教会并不是保罗亲自去建立的，而是当保罗在以弗所服侍的那2年零3个月或3年期间，可能带领了一个来自哥罗西的名叫以巴弗的人，以及另一个名叫菲利门的人信主，而以巴弗成了哥罗西教会的创立人。他同时也在临近的城市老底加和希拉波利创建了教会。哥罗西的教会在几个家庭里聚会，菲利门家是其中一处。我们在菲利门书里面还会再遇见这个人。关于哥罗西的假教训，从哥罗西书的内容来看，哥罗西教会当时面对的假教训是一种混合主义的人造宗教，把异教的精灵崇拜和星象学、犹太教的有关割礼、饮食和守节期等形式主义、希腊哲学中斯多亚派的禁欲主义，以及当时正在形成的第一个基督教异端诺斯底派的神秘主义等等，与基督教的福音混合起来，形成一个大杂烩。从其精神上来说，可以算是一种早期诺斯底派。诺斯底派也可以被翻作灵智派，因诺斯底是从希腊文 gnosis 即知识这个字而翻译过来的。他试图把希腊哲学、民间迷信和基督教有选择的组合，其基本假设是希腊哲学的物质与精神的对立，物质或身体是低下的、邪恶的，而精神或灵魂是高尚的、荣耀的。因此物质的世界不可能是一个好的神创造的，世界的拯救者基督也不可能复活有身体，世界是由一个次要的甚至邪恶的称为造物神的创造的。在至高神和造物神之下还有各样的天使鬼魔，耶稣基督不是世界的拯救者，而只是神的一种显现。救恩是来自一种神秘的经验，即通过接受某种灵智而与至高的神合一。哥罗西的假教训没有后来的灵智派那样极端的异教味道，它仍在一神论的框架内运作，也不像极端犹太主义者声称要守律法才能得救，而只是声称在因信基督而得救之后，加上这些人为的东西会使人变得更属灵。它最主要的错误是使人的眼光偏离基督，也偏离属灵生活真正重要的方面，就是脱离罪转向神，在地上过一个圣洁和以爱为中心的生活。若用今天福音派教会判定异端的标准来讲，哥罗西的假教训大概不会被算作异端，而被称作极端，因其主题不是关于得救，而是关于成圣。信他虽说可能会妨碍人得救，但是已经得救的人信他却不会失去救恩，而是按哥罗西书2章18节被夺去奖赏。但是极端是具有发展成异端潜力的错误，从保罗对这些人的态度来看，其危害依然不能小看，而纠正也是必须的。关于哥罗西书的主题与目的，保罗在本书中的目的是为了驳斥错误的教导，所用的方法就是高举基督。他把这些假教师叫人追求的一些概念，如丰盛、完全、全备、奥秘、智慧、高层次等等，统统解释为在基督里已经得到实现。 他高举基督是神的像，是创造的主，在万有之先又托住万有的，是教会的元首，是首先复生的，是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所居住的形体，也是使万有与神和好的那一位。在基督以外寻求任何东西来让人成圣，都是人造的空洞的哲学理论。因此哥罗西书的主题可以说是基督能满足一切的需要。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手册上讲的哥罗西书的结构与主要部分。哥罗西书共四章，可被分作两个主要部分。除了一章一至八节是全书的问候，四章的七至十八节是全书的结语之外，基本上一至二章是全书的第一个主要部分，主题是基督超越万有，而三至四章是全书的第二个主要部分，主题是基督行于万事。我们先来读一下手册上的内容摘要对于第一个主要部分的总结。哥罗西的教会很可能是在保罗第三次宣教旅程期间由从以弗所去那儿的以巴弗建立的。本书是保罗在罗马第一次被囚时所写的监狱书信之一。哥罗西书与以弗所书不同，在某种程度上也与腓立比书不同，因为本书是为了解决某些假教训所导致的具体问题而写的。但保罗在详述假教训的问题之前，先阐明了基督的优先性，即基督在万有以先，和基督的首要性，即基督超越万有。因此哥罗西书是讨论基督论最详尽的一封保罗书信。驳斥假教训的最好方式是教导纯正的教义，尤其是关于基督的教义。如同保罗的大多数书信一样，哥罗西书也包含了教义部分，即一至二章，和有关实际应用的部分，即三至四章。一章的一至八节是全书的问候，保罗首先问候主内的哥罗西弟兄，然后赞扬他们的信心、爱心和盼望，这是保罗书信中常见的三部曲，并为此感谢神。哥罗西书的第一个主要部分是从一章九节到二章二十三节，主题是基督的优先性。在一至二章，保罗高举耶稣基督的优先性和首要性，超越万人和万物。在祷告中，保罗于一章九节祈愿哥罗西人在一切的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而神的旨意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在基督的喜悦中，一章的十到十四节讲知道神在基督里的旨意的目的，就是要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保罗提醒读者要蒙基督喜悦，信徒要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逐渐加增对神的认识，靠神的全能得以力上加力，好在凡事上忍耐宽容，欢欢喜喜的感谢天父，为着救恩及其恩泽，为着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并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也为着我们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蒙神喜悦的祷告不单是从神求福，而且还赞美基督及其作为，最重要的是寻求神的旨意，好叫我们可以遵行神的旨意。关于基督超越万物是万有之首，一章的十五至二十三节是新约讲论基督最重要的段落之一。保罗在此高举耶稣为不能看见的神的形象，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万有的创造者，超过万有的主，万有的维系者，教会之首，从死里首先复生的，充满神一切丰盛的主，那个借着自己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而使万有与神和好的主，和那个借着自己肉身的死而使信他的人与神和好的主。基督实在是超过宇宙中的一切人和物。关于基督超越教会并在教会里，一章二十四至二十九节讲了从教会的角度看，基督的首要性在于他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他的身体，他也是福音的内容，还是那奥秘，这奥秘就是教会，即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荣耀的盼望。教会的职分就是要传扬基督，劝诫和教导圣徒，使他们在基督里渐长成熟，和靠基督的大能做神的事工。二章的一至二十三节主题是 基督超越世俗的理学及哲学和假教训。保罗驳斥假教训的一开始就提醒信徒，在基督里面藏着一切智慧知识，他们无需往别处寻求真理。这事实应能激励信徒，免得他们被花言巧语所迷惑。早期的诺斯底主义及灵智派是哥罗西教会中面对的假教训的一个方面。这种主义崇尚知识，鼓吹人可以凭知识的亮光而得救。对于人的理学或哲学，保罗在二章一至十节教导说，要继续坚信基督，遵行他的道，在他里面生根建造，避免为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掳去。要明白这类理学不是出于基督，乃是出于人间的遗传，即人为的传统，或世上的小学，即肤浅的学说，俗世的论理。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信主的人也拥有同样的丰盛，无需再依靠人的理学。律法主义是哥罗西教会面对的另一个问题。保罗在二章十一至十七节教导说，律法主义会领信徒偏离对基督的信心。保罗提醒哥罗西人，信徒得救时受了基督灵里的割礼，远比肉体的割礼重要，因为这个割礼使信徒在基督里活着，使他们罪得赦免，免去了所欠的罪债，并解除了撒旦的权势。重在守宗教节期和饮食规条的宗教律法主义是没有真正价值的。在二章的十八至十九节讲到，在哥罗西流行的假教训的另一方面是神秘主义，它宣传异象异梦、敬拜天使和其他灵界事物与基督和属灵长进根本没有关系。最后保罗在二章二十至二十三节驳斥了苦修主义或禁欲主义，他把苦待己身、假谦卑、禁戒某种事物或食物与属灵生命混为一谈，完全是基于一种以身体本身为邪恶的信仰。这是基于人的教训和智慧压抑身体的正常的需要，以为苦待己身就能克制肉体的情欲。哥罗西人应当远离这些人为的理学和世上的小学。好，下面我们来过一下这部分经文。一章的一至三节是保罗书信惯常的问候。注意，保罗称哥罗西的信徒为圣徒，并定义圣徒是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三至八节，保罗为他从未见过的哥罗西的教会感恩，是因他们听见福音，这福音就结出果子，他们被神的仆人以巴弗做了门徒培训，生命中就显出全备的信望和爱来。注意，保罗这里提到信望爱之间的一种关系，即哥林多人的爱心是因着他们的盼望而来，这盼望就是将来基督会把他的教会接去，身体复活，在天家与他永远同在，确信在未来会有一个美好的结局，会让人在今天对他人有更多的爱。一章的九至十二节，保罗为他从未见过的哥林多的圣徒祷告，替他们求三件事。九节是求他们有属灵的智慧，不光知道而且明白，还心里充满关于神的旨意的全部的知识。十节为他们求实际的顺服，让他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多行善事蒙神喜悦，好能渐渐的多知道神。注意，这里把顺服神当作更认识神的前提。十一至十二节为他们求道德上的优异，能从圣灵得力，在生命中显出欢喜、忍耐、宽容和圣洁。从十三节到二十节，保罗描绘出基督的优先性和首要性。首先，十三至十四节说明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他赎了我们的罪，救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又把我们迁移到基督的国里，成为天国公民。十五到十七节讲到基督是万物的创造者，或说基督的优先性，或说基督在万有以先。首先，十五节讲基督是那不可见之神的可见的形象，就像耶稣基督的话，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 基督是神在人间最准确的反应。这也就是为何基督说他就是真理，因为真理是主观世界对客观世界的准确反应。十五节还说，基督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这句话被许多异端的人滥用，说基督是首生的，说明他是被造物当中最先被造的，因此也是受造之物的一部分。这是绝对错误的，因为后面接着说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就说明他不是被造物的一部分。首生的意思必须以古代的头生子是家庭的掌权者的背景来理解。基督握有掌管万有的权柄，原因首先是十六节说的万有都是靠他造的，包括可见的世界和不可见的天使。其次是万有都是为他造的，可以说世界是为人造的，而人是为基督造的。第三是十七节，万有是靠他而立，也就是他不仅是万物的创造者，也是维持者。基督的优先性是与诺斯底派神学贬低物质的世界，因而也贬低创造世界的神相对抗。不是世界创造者的，就没有权利在世界中居首要地位。十八节讲基督是万物的元首，或说基督的首要性，他是教会的头，是万物的原始，也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的，因此他在一切事上都居首位。基督的首要性是与诺斯底派神学把天使的等次提到重要地位相对抗。十九节讲基督是万物的总理，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这个丰盛是诺斯底派神学的专有名词，指的是控制人类命运的超自然力量的总和。保罗用了同一个词，意思却是指神的一切能力与属性的总和。就好像异端喜欢用基督教的词汇而不用基督教的解释一样，保罗也使用假教训的词汇，然而赋予他们基督教的意义。神的丰盛只能赐予本质是神的，神的爱子，更是最好赐予借他的血以使万物与神和好的耶稣基督。否则神的大能或者被本质不是神的人或天使滥用，或者被愤怒未曾平息的神用来刑罚世界。显然神的丰盛完全在基督里是一个最好的安排。从一章二十一节到二章五节讲的是保罗的事工的目的。首先二十一至二十三节讲是为了传扬福音，让过去与神为敌的罪人因信这福音成为与神和好的圣徒，并能坚忍到底，直到福音所应许的盼望成为眼见，就是将来得荣耀。二十四至二十七节讲是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尤其是一个在旧约里没有完全揭示的奥秘，即外邦人也会成为教会即基督身体的一部分。保罗为传扬这个真理不惜与基督一同受苦。注意，补满基督患难的欠缺，不是说基督的死不足以赎偿人的罪，而是说保罗经历外加的苦难，为的是建立教会这个包含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基督的身体，乃是必须的。二十八至二十九节讲是为了服侍圣徒，通过各样的劝诫教导，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二章的一至五节讲具体的为哥罗西、老底家等教会的信徒尽心竭力，让他们在主内信心坚固，不会被异端邪说迷惑。六到七节是著名的对基督徒成圣的正面的命令，既然信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顺服他的命令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第八节给出负面的警告，注意不要被以下这些东西掳去，如理学，即人的哲学，虚空的妄言，即没有根基的假设、传言或信仰，人间的遗传，即被人绝对化了的传统，还有世上的小学，意思是指虚假的、世俗的、服从戒律的和初级的教训，如当时格罗西教会所面对的假教训，即人为了得救或成圣， 除了基督之外，还要加上秘密的知识及人为的规条。二章九节是反对理学，针对格罗西面对的假教训的一整套的宗教哲学，保罗指出，神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而且基督徒因信基督也得了丰盛，因此已经在基督里得完全的信徒，没有任何必要在基督以外寻求任何其他的知识来达到得救或成圣。二章的十一到十七节是反对律法主义，十一至十二节是针对割礼。我们知道割礼是割去男性生殖器的包皮，是神与亚伯拉罕和他的肉体后裔立约的记号，其意义就是神将通过犹太人这个民族赐下那个将赐福于万国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即弥赛亚，也就是基督。如今基督已经来了，按说就没有必要再为宗教的缘故行割礼。犹太人或者因为不信基督，或者因着民族传统而继续行割礼是可以的，但外邦人的基督徒就不应该要求这样做，否则就表明他还不信那个预表已经应验，就是不信耶稣就是基督。在十一节，保罗揭示说，基督徒已经在里面受了一个非人手所行的割礼，就是脱去情欲的割礼，显然是指基督徒已经被救脱离罪的辖制，罪已经不能在我们里面作王。十二节引用受洗的浸水礼所教导的真理，即基督徒不光与基督同死同埋葬，而且也一同复活，我们的旧我已经死了，新我已经诞生，这个新我是不受肉体情欲辖制的。十三到十四节指出律法对基督徒已经失去了指控的功效，神既已赦免我们的一切过犯，就等于把律法上有碍于我们的字句都撤去，钉在十字架上，与我们的旧我一同消亡。注意，这并不是说律法本身已经被撤销或再无益处，而是指基督徒已不再受律法的指控，因律法给我们定的罪基督已经赎了。十五节讲基督已经胜过了一切的恶天使，那些执政的掌权的指的是目前在天空得以这样做的恶天使，夸胜指的是罗马将军的凯旋的游行，队列中常有掳来的敌方的首领。基督既已胜过恶天使，在天上地下就没有任何在他以外的权柄了。十六至十七节讲犹太律法中的饮食规则、守节期、月朔或安息日，都是对基督的某种预表，如饮食的洁净是预表基督的圣洁，春季和秋季节期是预表基督的第一次和第二次降临，安息日是预表在基督里得安息，他们都是那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说明这些事情作为对基督的预表，其历史和神学的意义已经实现，在坚持为宗教的缘故守他们，就等于不信耶稣就是旧约圣经从多方面预表的基督。十八至十九节是反对神秘主义，有些人以虚假的故意谦虚做理由，说我们不配直接与神交通，只有通过天使才可以，结果编造出一整套的天使的等级系统，让人通过敬拜他们来敬拜神。诺斯底派这样做过，天主教也通过封圣徒这样做过。保罗没有说这样做的人会不得救，但他对已经得救的人来说，不要通过做这样的事而被夺去奖赏，也就是在未来基督台审判的时候失去本来可能得到的赏赐。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些学说可能不被称作异端而被称作极端，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会阻止一些人信主，因为有人会以为信了某个圣天使或圣徒就等于是信了主，因此这些学说依然是十分有害的。这些人的假谦卑是实际上的自高自大，因为似乎只有他们最属灵，结果是让人把眼光偏离基督，而基督的身体只有当全部肢体都定睛和听命于基督的时候才得以合一和长进。二十一到二十三节是 反对苦修主义。基督徒既然已经对神的律法都死了，为什么还要受人的规条的限制呢？所谓正用的时候就败坏了，指的是食物用过就败坏了，因此本身没有属灵价值。就好像耶稣在马可福音7:18说的，从外面进入的不能污秽人，因为不是入他的心，乃是入他的肚腹，又落到茅厕里。或者保罗在罗马书14:14说，凡物本身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苦修主义的规条只会给造这些规条的表面谦卑的大师得众人瞩目的智慧之名，有骄傲的本钱，却对控制他们肉体的情欲毫无功效。至此，保罗在格罗西书1-2既指明了基督的优先性和首要性，又显明了人为的理学和世上的小学的愚蠢和无知。好，下面我们来读一下手册上的内容摘要，对于格罗西书的第二个主要部分的总结。格罗西书的第二个主要部分是从3:1-4:6，主题是活出基督，在高举基督，指出这些假教训和理学是多么荒唐和愚昧之后，保罗转向描述一个行事为人对得起主的信徒应有的生活方式和习惯。格罗西书的3-4与以弗所书的4-6有许多相似之处。在这里，保罗讲到如何在一些十分实际的方面实践基督教信仰。由于在哥罗西出现的异端都是注重地上的事，这一点显得格外重要。信徒在基督里的属灵地位应当造成属灵的实践，办法是让基督把他的生命在信徒的生命中彰显出来。3:5-9讲如何脱去旧人或除去旧的本性，信徒得救前的生命中所有的那些有罪的态度与行为，不应在得救后的生活中继续有份。保罗在此列出了一些罪性或肉体结出的果子，如淫乱、拜偶像、邪情、恶欲、恼恨、毁谤、污秽的言语、说谎等等。3:10-14讲如何穿上新人，即活出新本性。作为与旧人的强烈对比，保罗教导说，当信徒穿上新人，实践他的新本性，那是在对基督的知识中渐渐更新的，敬虔的态度与行为就会成为信徒生活的正常状态。从信徒身上就可以看出怜悯、恩慈、谦卑、忍耐、赦免和爱心。3:15-17讲敬虔而行。保罗接着根据圣经的教导提出一些关于敬虔生活的要求，包括要叫基督的平安在心里做主，要存感谢的心，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各样的智慧彼此教导，互相劝诫，一起唱诗颂赞神，也要存感恩的心，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基督的名而做。3:18-21讲在家里顺服基督，此处所阐述的准则与以弗所书所讲的基本相同，只是较为简略，重点稍有不同。在家庭中与主的恩召相称的生活要求，妻子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丈夫要爱自己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儿女要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父母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3:22-4:1讲的是在工作单位，此处讲的是雇员听从雇主的心态和出发点，正确的出发点是为敬畏主，而不是只为讨人的喜欢。保罗提醒他们，在工作上他们所侍奉的乃是基督，将来必从他得到赏赐。主人或雇主要公平或公正的对待雇员，因为他们自己也有一位主在天上。4:2-6讲的是在世界上。最后，保罗阐述了信徒与周围未得救之人相处的原则。信徒应该警醒感恩，求神开福音的门，好叫我们可清楚地传扬基督，用智慧与不信的人交往。 珍惜每个做见证的机会，留心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用言调和，即叫人渴慕福音，随时准备回答个人。四章的七至十八节是全书的结语，保罗在这颇长的结尾赞扬那些曾安慰他并忠心侍奉基督的信徒，如推基古和阿尼西姆，还有以巴弗，他们竭力曾为哥罗西人祷告祈求，愿他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站立得稳。马可和医生路加，即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的作者，也问他们安。还要注意，保罗要哥林多人把此书交给老底家的教会，叫他们也念，也和他们念从老底家来的书信。为了教导和勉励的缘故，这些新约书信有许多在教会之间广为流传。好，我们来简要的过一下这部分经文。三章的一至四节宣告了基督徒生活的几个重要事实：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死了，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我们藏在基督里面，基督的生命活在我们里面，我们现在与基督一起坐在天上，我们将来要与基督一同得荣耀。因此第一节叫我们应当把心思放在上面的事上，五节叫我们要致死我们的属地的旧本性所做的事，八节叫我们弃绝代表老我的一切活动，九至十节告诉我们我们已经脱去旧人，已经穿上了新人，我们从旧人到新人的转换是神的计时的工作，我们要脱去旧人的服装和穿上新人的服装，却是我们要让神不断对我们做的长期的造就。这新人是在对基督的知识上渐渐更新，越来越变成主的形象。基督形象的一个表现就是不同背景的人在基督的身体里面的合一。接下来就是讲穿上新人的各种表现。十二到十四节叫我们首先要增强爱心，因爱心是把基督徒全部的道德都联系在一起的。十五节叫我们要有基督的平安，十六节叫我们要用基督的道理充满我们，以弗所书叫我们被圣灵充满，哥罗西书叫我们被基督的道理充满，这两者互相联系，不可分割。最后十七节叫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是奉着耶稣的名。从三章十八节到四章一节是一段与以弗所书类似的讲论家庭中丈夫与妻子的关系，父母与儿女的关系，和工作单位中雇员与雇主的关系的经文。四章的二至四节保罗请哥罗西的信徒为他代祷，让他即使在捆锁中也能传福音。四至五节劝告哥罗西人也照样行事，要爱惜光阴，就是珍惜传福音的机会，用智慧和和气与人交往，也就是把爱心与真理结合。最后四章的七至十八节是全书的结语，七至九节推荐了两位送信人推基古和阿尼西姆，十至十五节列举了与保罗一起问安的人，十六节推荐了另一封书信从老底家传过来的，可能就是以弗所书，十七节叮嘱亚基布，从腓利门书看可能是在腓利门家里聚会的教会的牧师，要尽职到底。最后十八节是保罗亲笔的签名问安。我们对哥罗西书经文的分解就到此结束，这堂课的时间满了，下堂课我们将结束对哥罗西书的学习并开始腓利门书。弟兄姐妹们再见。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在这堂课里向我们揭示了基督的本质，他在万物中的优先性和首要性，以及因此我们在基督里的完全性，让我们不必在他以外寻求任何事物去得救或成圣。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大的恩典，愿我们的行为与你的恩典相称。我们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当教会忽略真理的教导、系统神学的教导的时候，信徒就很容易受到异端的影响了。但教会只重教导真理而不注重应用的话，那也容易流于只有头脑知识而缺乏爱心。 听了这一课，我们不妨想一想，应该如何与外人相处？向未信的亲人传了福音了吗？该如何改善自己呢？愿神继续启示教导我们，阿们。空中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亚波罗牧师所主讲的新约导论。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愿神祝福你。